3月24号，我的天哪，又要过掉一个月了。哎，时间真的是过得快啊，怎么就又要过掉一个月？这2024年不是才开始吗？嗯，可能是因为我们老了，所以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吧。今天呢，怎么说呢，我们其实想聊点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了，因为春天到了嘛。虽然今天上海从昨天晚上开始下雨，一直下到了今天下午，就一直在下雨，早上出门的时候打个伞都没有用，裤子鞋子全湿了，就很讨厌很讨厌下雨。然后呢，打伞的在有时候我会在这个伞的缝隙里边看一看旁边的，我们马路边不是有很多个白玉兰树嘛，那花都被雨水给打得掉下来，都没有掉在地上，残花一片，挺心疼的。然后看看路边的桃花呀、海棠呀、樱花呀、梨花呀都开了，虽然我分不太清楚这几种花，说实话长得都差不多
差不多
对，我分不清楚。有一天我们群里边一个老师还转发给我一个帖子，他问我说你们小区什么什么花，我说我真分不清。他发一个帖子给我说这几种花你看图学习一下，我说好的，学了也没学。对，为什么要说到花花呢，是因为春天嘛，万物生长的季节。我阳台上面的一盆腊梅，其实冬天的时候它就是也没有叶子，是光长花嘛，花骨朵卸了之后就是枯枝，你以为它死了，可是它现在又长出了一片片的绿叶，长得非常快，每天一个样子。所以春天这个季节就是会带给人很多那种生机勃勃的感受嘛。可是呢，对于我来说，春天是我觉得最不友好的一个季节，因为过敏，
因为会过敏，
本来就是一个过敏人对吧，马上柳絮要乱飞了，现在又是花粉，鲜花开出来了，那花粉也在空气当中弥漫，然后说实话现在还有雾霾，所以就是对我非常不友好。嗯，我不喜欢春天，其实我只喜欢冬天，夏天秋天我也不喜欢。
你就只喜欢你的生日月是吗？蹲在那里。
我就喜欢冷的季节，其实我应该是、
嗯、其实我也是喜欢冷的季节。
我爸说、
啊、西伯利亚不行，太冷了，
去西伯利亚
那个地方太冷了
对，还有为什么不喜欢春天呢，是因为我们这儿南方嘛，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南方来说它也不是很南，但是呢、
嗯、
我们这个地方南方的坏毛病都有，比如回南天呐、啊、梅雨季呀、啊。我们上海虽然讲起来叫四季分明，可是说实话我们都没有穿春装的时候，这两天街上穿什么的都有，穿着薄羽绒马上很快就要短袖了
对
对吧，我前年买了一件牛仔服1000多块钱买的，到现在一次没上身，没机会穿，不是我忘了它，是我没有机会穿、嗯、你知道吧。今天你看看冷的时候又个位数了气温，然后明天又要15-16度了，然后又加上明天天晴，今天下大雨，因为天气真的让人非常的崩溃，你知道吧，你不知道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弄，所以我讨厌它。可是我相信春天还是不应该被辜负的，因为春天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起来了嘛，五彩缤纷的对吧，每一种颜色都很，而且好吃的水果也渐渐多起来了，不像冬天就是苹果、梨、香蕉、橙子没了对吧，春天开始就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了像最近草莓，我天天买草莓吃，小番茄也好吃了对，很快就要到了我最喜欢的杨梅出现的
杨梅季，对
对，我最爱的杨梅、嗯、然后桃子对吧，好吃的都在春夏。嗯，说着说着咽口水，
口水又出来了
对突然想到杨梅口水就出来
了。我今天还买了个杨梅那杨梅蜜饯，想了半天还是回来等着吃杨梅吧。
但是你杨梅蜜饯是甜的嘛对吧，但是
杨
梅
蜜饯那个杨梅不好吃，没有那个汁水。
对，
嗯，
然后就是反正，所以我们今天是来聊春天的。然后
我
呢，
们今天
聊
是
春
聊一
天，
档美食节目。
聊春天具体聊什么呢？我们找个同学说聊聊短途游吧，因为我们现在都最近大家都听众都知道我们很忙嘛，像圈今天又出差了，又奔外地去了。然后
是的。
枣儿今天虽然他在家办公吧，但是他也忙得不得了，从早到晚没怎么出现过。我呢，最近就不谈了吧，我觉得就是那种忙得四脚朝天的感觉，就
每
是，
天都在水逆。
对，而且最近不是什么地磁暴嘛，我觉得我的那个头特别胀，你知道吗？脑压
嗯，
很
会
疼，
的，会的。我那
但
天
是
是
他
心脏
又
不舒服，
不疼，他不是疼，你
他
疼了还
就
能，
是闷闷的那种感
对，
觉。
就很胀，很难受，那种酸楚的感觉，讲不清楚那种感觉。
就
然
是
后
地球
我。
磁场把你撑爆了。
对，我就问那些同事，同事说没有啊，他说可能你身体不好，所以你比较
有人有
敏
人没有，
感，比较敏感。我说也有可能，因为本来我就有头痛病嘛。哎呦，
你想你
反正，
春天为什么会过敏，就是因为你敏感呀、
对。然后小同学说我们聊聊短途游吧。讲真的，2024年我一次出去都没有出去过。
啊。二零二三年不是2024年，
不是2024年，2023
就
我
今
还，
年，
对啊，就今年
这都已
四，
经
今年
四
都
个月
还
了，
过了。
才过了一个季度，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目前为止，照道理说，假如说短途游，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上海周边的，对吧？江浙、安
对，
徽，其实我们火车到长沙也就5个小时，到武汉也就4个小时。其实你如果说周边2天，早上星期六早上走，或者星期五晚上走，星期天晚上回，这种旅行还是非常值得走一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
是
来
的。
聊这个，比方。举例一下，咱们的自己的家乡到哪些地方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然后呢，你具体，比方你到这地方，你主要因为短途游和长途游不一样，长途游你可以慢悠悠的，短途游你必然是有一些目标的，对
我可
吧？
以给
哪
你讲
怕，
高铁游，
对吧？哪怕你就是去吃，那也是个目标嘛，对不对？然后比方像小同学说他马上要去无锡看那个花
源
儿，
头煮吗？
对。看花去了啊，什么的，就反正其实
哎，
我
我也
觉
是想
得，
了很久很久了。
对呀，就是大家有时间还是要出去玩，因为春天确实我不喜欢，但是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很喜欢的，是很美丽的一个季节，大家可以出
对，
去吃吃喝喝、躺躺，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吧。人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待腻了，就要去别人的城市逛一逛，然后放放电，
再回
就是。
来，
对，积攒的垃圾太多了，就去扫除一下。旅行就是一个充电加上大扫除的机会嘛。其实，抖音上有一个博主叫刘昊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他是一个南京人，然后呢，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他玩的就是这种短途游。去年我不是去了一趟泰州嘛，就是因为看了他一个视频，你知道吗？他就下班，他想起来他想去一趟泰州吃那啥玩
他
意
是
儿，
不是到处去吃小吃的那个人？
对对对，他就
啊，那
去
我
吃
看
那
过
个
他。
蟹肉
对对对，
包，
他有的时候早上5点钟爬起来去赶火车，他
对，
想
然后
吃个
就
早餐，特别
他
可
就
爱。
背着他的工作包，他就 出去
对，
玩去了，然后到那儿半夜里边凌晨爬起来吃个什么蟹黄包，然后又去干嘛干嘛的，喝早茶什么的，哎呀，我就突然买了一张票，我看完他视频，我立刻买张票我就走了。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出去是需要一些动力的吧，对吧？就是我觉得我
需
现在
要
有
一
点，
些冲动，
现在有点懒，所以
对，
早
现在
儿
是
提
太不
这
是
个
懒，
建
是
议，
累，
这个
真的
建议
是累，
特别好，就是触动了我。我觉得4月份开始，我不要这么懒了。周六日但凡不加班，我就开车出去，对吧？苏州、无锡。那1个多小时就到了嘛，对
没
吧？
错，
你实在不行，你坐地铁，对吧？现在坐地铁就直接去苏州了，然后太仓、什么嘉兴、常州、镇江，那
是
都
的，
是高铁1小时
你
射
不要
程
把它
之
当
内
成
的。
旅游，就是到处走走都好。
对呀、啊，然后你又短途又很好哎，你又不用带衣服，就
没
是
错，
对吧？你这2天穿一身衣服也脏不到哪儿去嘛，然后也不用带很多家伙事儿，背个小包就
对，
出去了。
没
多
错
好
没
呀，
错，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那么我们就让 我们让圈圈先说吧，毕竟他现在在外地。
我现在只有短途出差，没有短途游，没有短途旅游，
太可怜了。
对，我上次跟我领导说，我说我天呐，我半个月去4个省份，他说你就只当替我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叫替他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高铁上看。
哎，并没有，对啊，我说2天3天一个省，时间全都在路上，那么美好的省份，云贵川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还真是
嗯，就
都是
变成这样子
旅游
了。
大省。
对啊，可是2天，你想3天换一个省份，你试试看。嗯，其实我前两天，我去年的时候有立过一个 flag，因为郑州的高铁非常不方便，就是如果就是平时可以做到正常上下班的话，就是你体力还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你周末睡个懒觉也不过就是8、9点钟，还能到怎么样？然后其实我3小时以内可以辐射。起码辐射8个省吧，就是高铁3小时以内，5个小时就可以辐射半个中国了。我算过，就
嗯，
是
是
所
的，
以，
是
我
的，是
当时
的，
立的
嗯。
flag 就是3小时以内的这些大省的省会我都要去一遍，然后呢，再找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每个周末最少一个月要去2个地方嘛。我是有立过这个 flag 的，因为郑州周边
想
的武
象总
汉
是
就，
很美好。
对啊，郑州周边我现在只有长沙没去过了。4小时以内能到的地方我都去，就是省会城市哦，石家庄我以前也没去过，路过无数次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河南就你如果不出省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地市都通高铁，除了有一个比较近嘛，开车也就1个小时 比较近，然后剩余的地方都通高铁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其实往南边去啊，你像南阳啊，像信阳啊，有山有水的地方嘛。因为马
对，
上清
喝
明，
口水。
你想，明前查，清明前的查都下来了，然后，所以就是春天很明显已经到了呀。然后我最近就明显的就感觉到我周围的那个，就是办公用院子里面的花都开着，就你会不自觉想跟大自然亲近。然后前两周有一个周末早上。然后我睡懒觉躺在床上，其实那会儿真的已经醒了，就睡不着，但是躺在那不想动，就听着外面的那个小鸟叫的声音，好好听。因为去年冬天一整个冬天的环境都很差，然后又风很大，就突然有那种很奇怪的天气，要么是下冰雹，要么下雨，包括1月份的时候还在，1、2月份的时候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鬼天气里面，就是我都觉得那个风大的鸟儿都活不下去，我就在那听那个风响，我就天呐，今天晚上鸟窝一定都到地下去了，因为。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对海边那个场景没有那么期待。我喜欢树，就是有树的地方是有鸟的，就那个声音我很喜欢。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棵大树，那附近有一个鸟窝，那个鸟唱歌非常之好听。而那个声音只能在大自然的洞里面存在。我觉得养出来的动物是很难有那种很自然的声音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房子旁边有树，树上有好听的鸟叫声，对我很重要。然后那天那个鸟叫一直在叫。哎，我说天呐，就是我第一次突然觉得春天来了，就是那种很明确的觉得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就他们那个声音很欢快嘛，然后你就会被那个声音感染到，我就觉得其实外面的花早就有的花就都已经开掉了，然后那个绿芽都已经出来了，但是你就那会儿真的觉得春天到了，然后好像不是那个。就是突然会变脸的天气，是那个你很喜欢的春天，然后你就看树叶子，然后看天，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春天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最近呢，是满树的花，到处的花全都开了，开的五颜六色的。因为郑州马上明天就30度了嘛，我如果不出差的话，明天我要在郑州感受一下30度的天气，就瞬间变到了夏天的温度。但是，你看周围的环境，就是植物还是以春天的这个姿态。没有那么完全蓬勃的那种绽放，然后只是含蓄一点一点在打开，但是很治愈。我现在觉得植物很能治愈我，所以我觉得我坐高铁出去走一走这个事情还是要实现。至于1个月能不能实现一次，我现在不敢保证，但是我的出差频率可以达到1个月1次往外跑。就我是想，就是算了吧，说你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很赶时间，也就算了。如果你真的是出差，既然到了一个地方，也没有那么赶时间回去，因为反正你赶不赶时间回去，工作都是放在那里的。 你索性就把这个地方去走一走、转一转，哪怕是你不能有很充足的时间去单独跑一个景点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也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坐坐非高峰期的公交呀、地铁呀，到处去走一走，因为这个季节大部分的地方都很美，
是的，
大部分地方都很美，然后你会被那个你日常工作压力下忽略的那些细节被感动到，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说实话，整个大环境都人都很难幸福嘛，因为这个环境生活环境其实明显是在变差，然后大家的这个收入能力也不如过往，所以人的压力其实是空前的大的。就包括今天我们还在说，我们集团公司整个前所未有的集团公司重视心理学，就到处在找这种一级这种国家一级那个，叫什么？就是国家那个
一
一
级是
级要
很
找
难，
一级一级，我们是要找一级。
没有明确的证的，就是说这个
有，
一全国就100个人，差不多。
对，就是认证，他们就要找这些人，就找这些人专门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辅导，要在每个地方开个，每个省份开个心理辅导室，就奇缺这样的人嘛。然后说这个事情从来都没有放到过这么高的高度，所以
也没啥
你
用。
知道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压力是你看不到的，但是你自己是能感受到的，就是他那种爆发性可能就在一个瞬间冲突掉。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靠近大自然，往外走一走，这是一种对自己的释放。其实我觉得你不能指望着别人把你说服，或者是别人点悟你，人所有的开悟不都从自己开始吗？就是想开，想不开出去走走，也就想开了，没有什么。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一路，我虽然从上车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了下车，但是一下车我电话一放下，我觉得哎，生活还是挺美好的。然后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听到大家在吹牛，觉得果然每个地方的城市气质都不一样，你知道吗？也挺开心的，就是你换了个地方嘛，虽然精神压力还是有，可是，终究是不一样的。你走出去，就人还是要回到这个社会群体里面去，哪怕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那个群体，但是你还是个群体性动物，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就像每个人都。每个人都喜欢玩手机，觉得手机极其方便。但是越玩手机越渴望这个感情，就害怕靠近，这件事情就很奇怪。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真的要回到真实世界里面多待一点点，哪怕这个
其
人
实，
你很讨厌他，你要跟他吵架。
你出门对吧？我们平时
对
好
呀，
像永远是在人群里边的，但其实真出门才是真正的融入到人
是
群
的，
里面。
我们在人群里面只是跟人群待在一起，但并没有跟人群有交互。可是出门你就会不得不跟人群打交道，然后有很多你可能以为自己很老练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自己很生疏，但是你能找到人帮你的时候，感觉又很好。
对啊，其实就出去一个呢，感受一下大自然；第二呢，去看看烟火气嘛。我们平时其实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出门就跟放风似的，坐牢放风似
对
的。
啊，就很开心啊，玩得很，到处跑得很嗨。你有的时候觉得啊，他们怎么都跑去那儿？其实你有时候经过那些地方，你也会忍不住想去看一看。就比如我好多年没有去故宫，我最近突然很想去故宫的感觉。
哎，故宫是值得去很多次的。
对，就是你突然在发现那个记忆里的那个地方，你很久没去了，其实是被生活挤压的，你不去想这件事情，但是你内心还是有渴望的。你想起来，赶紧就去做，想起来就去做，然后因为。哎呀，人生苦短呀！我现在真的觉得人生苦短，想起来是你赶紧去做。
不过这东西还是要就是付诸行动吧。要不然
对
就
啊。
是光想不动也是没戏。其实这东西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习惯的养成。你但凡坚持了一两次，尝到甜头了，就像减肥一样，你真的通过减肥减掉了10斤，你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了。但如果说你没有动也没有动，光靠脑子想想想完了结束了就当去过了，那你是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的嘛？那也是白瞎，对吧？
就反正
还
就
是
不
要
要
有。
预演太多遍，因为预演的话，你会想很多乱七八糟东西，那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然后其实你去做就做了，往外迈一步也不会怎样。但是你其实是会开心的，因为不一样的生活就是会让你开心，不管它有没有意义。意义这东西其实不重要。说白了，
做人就
人
肯定
生
是
短
这
短
样
几
才
十
对，
年嘛，
咱又不是
对
许
啊。
三多，啥都要问意义。
人生
对
短
对。
短几十年，大家图个乐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日子出去，而且刚才老孙说他不喜欢春天的原因有，春天他容易过敏。我其实最近在看很多就是关于过敏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其实为什么春天就是不光是他容易过敏啊，很多人体质就都容易过敏，包括我不怎么过敏的人，我春天都比较敏感。其实就是春天是重新给你一年重新开始嘛，重新给你算账的时候，就你有新的计划，可是春天也会把你老的问题给你提上日程，让你重新再梳理一遍。这种就包括过敏是，它其实是就是一种提示吧，相当于生物界的提示。所以其实它也是在提示你要好好注意身体。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就是正反面都有嘛，所以其实过敏未必是坏事，就它提醒你身体某一个部分进入了敏感期，你要注意你的身体。这样理解会好一点，但是过敏终究不是个开心的事情。
对，我其实今年还好，因为往年我会有那种，就是主要是
如
皮
临
肤
大
表
敌的感
面
觉是
嘛，就
吗？
脸上会就是有红点啊什么的，因为而且我光敏感，有点热敏感，就是人一热或者光很大的情况下，脸会很红，然后
哦，我
呢
会
就是，
晕。
然后呢就是说眼睛会流泪，你知道吧？就光敏感还是挺低，所以我为什么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的时候，我都会戴墨镜，不是为了装逼呀、啊，就是。眼睛难受，知道吧？然后就是，所以说呢，其实，但是你要想想这问题，你如果老是去想这个，你就会很困扰。那我这个人的心比较大嘛，我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就是难受的时候，无非也就是去克服一下。你戴个墨镜多大事儿，对不对？
对，
然
就
后，
难受那么几天，算过去了呗。
对呀、啊，就你自己要算账嘛。比方说你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景色，和你就是要戴个墨镜，你自己去取舍一下，你觉得哪个更划算，哪个对自己更开心？其实这都是大家账都会算的，不能说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这个难受，它让我不舒服，所以我就拒绝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属于比较蠢的做法。还有就是像今年为什么我说我皮肤的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其实从冬天的时候，以前我是很懒的一个人，在这方面啊，护肤很懒。然后我就很有意识的去用一些产品，然后我觉得今年还好，往年这个时候可能脸上疙疙瘩瘩的就出来了，一直要到夏天才会好。在整个冬天我就很注意用那个油养肤嘛，然后皮肤不太会缺水
就稳
呀、啊、
定
什
性
么
就
的，
好很多。
很稳定，皮肤不缺水其实就克服了很多问题嘛。然后
对，你因为
再加
角质层就比较丰润，它会厚一些。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也用一些，就像用某个产品，咱也没有做过，我不说是什么
产
产
品
品
代
啊，
言。
对，咱也不说这个产品，就是国产的一个品牌，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挺对我很有用，就是我买了，就持续性的大概它是14天一次，我持续的好几个月，用满14天之后我就停个，比方说1周，然后再开始。那我觉得是有用的，所以实践出真知嘛。你听别人吹这个产品多好多好，没有用，关键还是你自己要去试，然后试对了，那还是很划算。为什么呢？最起码你的体感是舒服的。你就比方说今年我没有再出现这种脸很红啊，或者说长小红点儿之类的事儿，那我心情就很愉快，对吧？花的钱也不多，因为国产的产品讲真的，虽然说现在护肤品什么都还蛮贵，但是跟那些大牌比起来，它还是很便宜的。所以说呢，对啊，因为比方我买100支，他搞促销，双十一买100支这个精华液才700多块钱，然后一支用一天，你100支用很久了，对吧？又不是一直用，你就是皮肤不稳定的时候用一下，稳定的时候不要用。我觉得100支你可以用很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700多块钱，他还送你什么几十片面膜，还有什么冻膜，还有这膜那膜，反正你买那东西，他送你一大盒，
感觉送了你全世界，
对，还有那种爽肤水啊什么的，其实它整体性价比很高。我真的我最近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心得，就当然跟春天没关系啊，我就顺带说，我觉得有时候用一些国产的，你比方说我之前用每天洗完头。我以前连护发素都不高兴上的，就洗头就洗完油，头发就我自己觉得头发发质特别好。但是你长期这样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头发毛很毛嘛，偶尔染个头发什么的，就摸上去特别难受，就开始用卡诗的这种精油啊什么的。 很贵，那
那个
是
很好用哎，可是那个
黑
真
的
的
那
好
个
用。
一瓶500多块钱，
对，
对吧？但是
对，
当然了，它
对，
可以用很久，但问题是真的挺贵。然后，但是我最
是
近，
的。
我那天我同事跟我说，你干嘛用这么贵的精油？他说那个他买了那个什么施华蔻的，140块钱2大瓶。然后他说你用用这个试试吧。然后我买了一，我就买了一份，他还送我一小瓶，好便宜呀，我觉得用用也挺好呀，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要迷信大牌的，对
嗯，
吧？还有很多像以前面霜动辄3、4千块一瓶的，我现在用
人
用，
家施华蔻也是大牌，你个
对
坏
呀，
人，你
没有，
藐视人家。
他140两大瓶的，不贵，是真不贵，
它
一
不
瓶
贵
好
是
几，
真的。
对，然后用用那些
嗯，
就是那些不是特别不用3、4千的1千以内的面霜，
嗯，嗯。
其实这功能也差不多，所以。有的时候以前吧，几年前我们经常说国货确实徒有其表，但是我最近觉得，去年开始，我觉得很多国货确实也在做良心产品了，就是它功能也有，价格也不贵，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些消费者，这，哎，我们很多人去用国货之后，我觉得很多大牌开始降价了，
对，
哎。
国货的基础线，说实话做的不差的。它现在是
是，
有一些高端线的，可能是从配方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原材料现在就那几家，但只不过就是它的浓缩吸收性啊什么的做的没有，或者是肤感没有那么，就
对，
是传统品牌做的那么时间长
但
久
是
嘛，
要
它比较
要
了解
给
消
时
费者。
间，可但
对，
慢慢的，我觉得就会有提升，有进
是
步
的，
嘛，对
就
吧？
是大家在一个池子里搅嘛，总是会弄出一些好东西来的。
是的，其实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勇于尝试一下。而且，但是我有个心得，就是如果有大批的网红什么达人在
哦，
推的，一定不
那
要
就
买，
算了，
一定不
那
要
就算
买。
了。
但是你去有时候看一些，比方偶尔刷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他这个人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网
特
红
别
啊
大
什么
流
的，
量的博
而
主，
且他也
对。
不挂小黄车的，他就说我最近用了这个东西还可以，或者怎样，你就可以尝试去少买一点试试看。
大数据有一个很烦的地方，就是它有的时候我会刷到一些很小众，因为我现在就是小众牌子比较多嘛，就是很小众的那些牌子，我也不看是国产的还是哪里的，就单纯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牌子的时候，突然我在抖音上就刷到了，然后我就会对自己产生质疑，你知道吗？到底是大数据算法的问题，还是这东西真的好用？
反正就 还
我
是
会
看
这样。
自己的体验感吧。
就是不是体验感是没有用，就刚开始关注我，然后突然就发现了，哎呀，我说我真的是会很产生质疑，这到底是算法的问题，还是这东西真的好用，就会有边边角角的博主去推它，哎，
总是每个人这个大家用的感觉不一样吧。像我最近买了一个德国的品牌的面霜和眼霜，好便宜啊，一瓶面霜就700多。一支眼霜，
德国有好多牌子性价比超高。
对，一支眼霜也就500、600，好像用起来很好哎，不比那些往年用的那些很贵的东西差。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确实消费降级了，并且降级了之后，它也带给了我很多
感觉也
幸
挺
福感。
好的，
对呀、啊，就是你迷信，像以前的年轻的时候也会花几万买个包啊，什么奢侈品乱七八糟。我
我
现
现
在
在
这
几万块
些完
包没
全
有
没
兴
有，
趣了，
我从
对。
去年开始到今年，我就买过一个环保袋，花了100块钱，没有买过任何一个包，没有兴趣。
我
家里
买的
边
现在全
包，
是国产品牌的包。
对，家里的包我该收拾掉的全都卖掉了，不要了，一次性全部放到那个二手店去了，不要了。我觉得没有必要留着它们，所以就感觉你。这些东西清除了之后，反而心理负担也少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那天突然想到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给自己加很多压力，那压力都是其实是你不需要的东西。你比方说，总是给自己设一个目标，我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或者我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应该如何，或者说我比方我相信这个算命啊，相信这那，我跟你们俩神婆没有关系啊，我只是说我身边的那些事儿，就是说他们就过分的把这些东西寄托在这上面之后，我觉得就像给自己加了很多焦虑的元素在身上，因为有些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麻烦和复杂，但是就是因为你寄托于很多物质或者精神上的东西的之后，你反而让自己焦虑起来了，对吧？ 就有时候你放敞开了，自己把很多的期待拉低，然后就像我们以前说什么断舍离，我觉得断舍离更多的应该是指你精神方面的断舍离，而不
对，
是
没
物质
错，
上的。
嗯，
物质上你该有的还是得有，你不能说我断舍离，我啥也没有，家里家徒四壁，不可能啊，对吧？你就是精神上面的很多断舍，你很多的就是那种依赖性啊，对物质的依赖性啊，对人的依赖性啊，有些东西是可以割舍掉的，反而你就会变得轻松，
对，而且你其实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你会发现你拥有，就是你占用到的物质越少，然后你的精神压力就会越小，因为他
对
们会
呀。
发生各种问题的概率也会小嘛。
就你不太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没有必要花很大力气赚钱为它
对，
付
然
出
后你就也不考虑它会不会坏，会不会用完，会不
的。
会
对
我
呀，
需要再买，就你没
对，
有那个压力了，你就脑子会轻松一些。
是，就所以说就觉得就是你看，就是人终身学习，学习的就是这些东
对，
西，
终
你
身
的
成长，
人生
嗯。
经验，对吧？你的很多的心得啥的。好了，跑题了，今天是我主动跑的啊。
但是很开心啊，聊得轻松嘛，春天的轻松话题，
对，
嗯，
就是这样。然后，OK，那我们换个人来，小二同学。
早同学，
嗯，这个我提这个话题是因为马上清明节了嘛，清明节就3天假，然后呢，我看大部分人好像现在就已经开始去上坟扫墓了，所以说这个假期可能是纯给大家出去旅游的，而且现在就是我们之前也聊了嘛，那个 city walk 对吧，就在城市里面走一走。但是现在好像又特别流行，又换来，我觉得大家现在旅行也是经常换的，特别流行那种叫什么来着？周末溜达，
周
就
末
是，
出行游，
对，就是周末2天嘛。就像老三说的，礼拜五晚上我走了，礼拜日晚上我回来，不
啊，这
耽
个真的
误
要感谢
上
中国的高
班。
铁建设，这个太牛了。
是，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大家都有车了嘛，而且你出行并不一定是非要开车或者坐火车或者坐
对
飞
啊。
机，对吧？就像老三他们骑自行车，我刚知道天津、北京这个骑行队这么牛，好多人就是真的是，就比如说异地上班嘛，平常坐火车去了，然后
骑车去上出去玩
骑自
嘛？
行车回来，你
对
脑子
呀、啊，
有毛病？
很多
对，
人买了公路车骑50-60公里啊，
嗯，
每
是的，
天，
是的，
厉
对，
害，
就
挺
是
好的，
我。
又锻炼了，然
那跟
后
跑
又
马拉
能，
松有什么区别？
就虽然我很不理解，你知道吧？但是就是看他们写他们那个骑行日志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挺牛的，他们 好
所以
厉
跟
害
每
呀！
天没事跑几个半马、几个全马的那种兴奋感差不多，大概。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那个在路上的那个兴奋点跟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遇
嗯，
上不同的
对。
气候、不同的风景，而且你可以在不同的早点摊儿停下来吃早饭。
而且真真正正去骑，就是把骑自行车当成一种职业爱好的人，他是很注意那个骑行安全的，是很守
是
规则
的，
的。
是的，
嗯，
是的，所以
我很喜欢这
就
样
是
的。
很有意思嘛，就是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写游记，然后不是像咱们以前那种很单一的了，就比如说我出行多少钱，对吧？然后门票多少钱，然后那个就是吃饭，然后推荐饭馆，现在已经不是了，大家只是真真正正的是在记录生活，就是我在路
体
上。
验感很重要。
对，体验感很强，就老三说的，我遇上了什么人，然后我得到了什么样实质性的帮助，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没有追求大众点评的那种打卡性质的东西了，我就觉得现在特别有意思在，就是天津市新开了几家那个商场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去吃过饭。但是我们在大众点评上搜的时候，这个商场里面可能只有30-40家的这个饭馆，但是我们到了商场之后，很震惊，是商场里面的咖啡馆啊、饭馆啊，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得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入驻大众点评，我觉得就
嗯，
是，商家现
很
在已经
好。
不花这种冤枉钱了。对，他们可能就是只是想服务好周边的这些个叫什么
因
来
为
着，
有
社
客人可
区、
以
小
上门
区。
了，对
是的，
呀。
是的，就是像一种比较大型的那种超市啊，或者说比较大的连锁的饭馆，可能他们是这种有专门的这种营销部门是上，但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饭馆，他已经不追求这种了，因为你逛商场的时候就会上我这吃来，然后呢，然后我把它挂在了那种就比如说什么外卖的网上，其实呢，我也能够服务到专业的人群，他就没有必要非要挂在什么大众点评啊什么一搜，可能到反倒搜不到它，哎，
而
我觉
且
得
你
这
想
个。
想，我插一句，你就想想，如果外地人来你这儿，比如说来天津旅游了，一搜大众点评上推荐的跟在本地没有什么区别，
对，
就觉得 特别的讨厌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而且就
嗯，
是像我们天津县，就最近不成为旅游城市了吧，对吧？所以呢，就有很多非常老牌子的那个饭馆儿，终于把评分刷上去了。还有就是有一些非常老的饭馆儿，刚刚在大众点评这种网站入驻，就之前他们也是没有宣传的。但是他们饭馆之所以没有倒，熬过了疫情，很大原因还是因为他本身的老顾客还是很坚挺的。就是
对。
说，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损失，所以你就看啊，就现在很奇怪，就是大数据这个东西，它有没有用？它有用，它又没有用。所以现在大家现
嗯，
在已经不迷恋大数据了，已经不迷恋什么去弄一个什么那个排队，对吧？就是弄一堆假的什么黄牛去排队啊什么的。现在当然有的饭馆，这种网红店还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就是不太迷恋网红店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他吹过头了，你去吃没有那么好吃。就等什么时候不排队的时候，我再去吧。就是大家的心态可能也是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就像老三说，
没
大家现在
钱
更
了，
注
返
重
璞归
体
真
验
了，
感。
停了。
对，对，没错，就是你不是大家都不那没有想去做冤大头的那种感觉了。我的时间是很值钱的，然后这个我的钱也是很值钱的，我把口袋捂得严实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你就看到了，就是说，肯定啊，就是像5一、11这种比较长的假期，7天的、9天的，大家可能会出行的更多一点点，包括婚假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相对来说，大家可能也不太想去堵在路上，就体验感要求会更好一点点嘛，所以可能就，这咱也得承认，短途可能就是花的钱会更少。就像老三说的，2天嘛，我就不用带很多衣服。对吧？我背个包我就走了，然后很近，然后呢，路费也很便宜，几十块钱，100出头。我时间也很短，路上可能就2、3个小时。我到了当地之后呢，我哪怕说我不提前订酒店，我在当地，我去哪个景区玩，我住在那个景区附近，什么如家呀，什么就这种连锁店也很多。而且你自己办一个会员的话，你每次住都可以打折的，就是比如我搜如家，这附近就全都出来了，对吧？就所以它这个便利性也是很高。而且你就住一天嘛，也很方便。周围吃吃喝喝，逛逛市场，然后逛逛超市，买买当地特产，去去景区，然后你也不会去跟人流去发生这种什么碰撞，对吧？你不会
嗯，
说一排队排很久，你的体验感就很好。而且真的说句实在话，就是大家可能对自己的城市或者说自己辐射的周边的这些卫星城市都不是很了解，咱们有必要走那么的远？走那么远的远方堵在路上吗？就真的很没有必要。所以你看啊，就是5一、11一花花1万多的，你把这个钱分散在，就像圈圈说的，分散在12个月吧。我每个月只去一个短途，我周围这个地方可能我就全都转过来了，对吧？东南西北，你是这个，你就去东南，对吧？你又去西南，就这个8个方位你就来回转吧。你这8个月你就过去了。一个月去一个地方，你就去了。其实可能花的钱反倒比咱们这个长途出行倒更便宜。而且呢，我就
啊，
有一个
去的
特
地
别，
方也很多，对啊。
是啊，而且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便利是，就是那个大家吃的饭的口味可能会比较接近，不至于说这种什么就是拉得很长嘛。你像，就像我就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的冬天就又干然后又冷。然后你们南方人过来，就是那个老三他们经常流鼻血，然后那个嘴唇裂了。你像我们去南方也是，我到那边我就经常特别喜欢过敏，因为很湿嘛，就特别特别的潮湿。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气候上的一个不适应，然后吃的方面也是。但是你要去自己周边的话，一个是就是天气变化，你可能都不用调出来当地的城市，你看自己的城市，可能气候就差不多。你像我，如果去北京的话，我可能不用看北京，我看天津就行了。我们两地的气候差不了几度，就是你这个方便性也是会比较高。你准备的衣服啊什么的，你也不用去问当地的朋友，哎，你们那最近我穿什么衣服过去，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买东西啊什么的。就像咱们哪怕不拉行李箱走，你当地寄回来也很方便。等你人回来的时候，东西也到家了，是吧？对，你也
我
不
现
用
在都
拿
是
包
出
提
门，
包
如果
了。
真买了东西，我就先把东西寄回家，然后我自己空手回
是的，
去。
对，我现
我
在也
经
是，
常这样，现在，
我现在也是。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便利性也是很高，就机动性其实是很强的，机动性很强。而且呢，就是这个咱要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你，我觉得咱现在的这个博物馆文化真的很牛。 就真的特别特别的牛，就是虽然离着很近，天津跟北京的博物馆可展出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天津跟石家庄的肯定也不一样啊。然后石家庄，然后跟那哪儿，跟那个山西那边的肯定也是不一样。就是
我还正
你，
经没有去过石家庄呢，这个问题我今天要解决一下。
对，我也没去过 唐山啊什么的，我都没有去过。我也是
两
想
个
把
小
周
时
边
的
的辐
车
射，
程都没有去过。
是的，就是周围的这些地方转一转，因为时间很短嘛，一个周末就走了。我比你们好在哪里？我是周末上班，我平时的日子可
对，
能就比较多，我可能走个三四天也是可以的。对，所以呢，就是一个月出去一趟，我觉着，这个完全是可以成行的，可能花个1000块，然后就能玩得相当不错了。因为你住两三天嘛，你再加上路费什么的，吃个饭，其实我觉得去当地吃，就是跟当地的居民吃差不多东西也没有那么的贵。我们北方物价相对好一点，我觉得除了香港跟上海的物价有点偏高之外，咱中国大部分城市吃饭都还可以的，都还
北
是。
京的物价也挺高的，我谢谢。
你别去那些个地儿吃。不过我觉得北京的饭是不好吃，它不是物价高的事儿，它的小吃也不好吃。
应该
我要
说
这
是
么说的话，
好吃的都高，不高的都不好吃。
对，是的，哎呦，没错，哎，这个北京的朋友无意冒犯啊，确实是。
我说好吃的，没有说不好吃的意思。
对，就各地肯定都有好吃的东西，但咱得承认一点，就是好吃的东西都贵，这个
对啊，
是没有办法
但是
的。
天津可以摆脱这个魔咒。
对，我们天津就是一般最好吃的东西都是便宜的东西，
都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大
对，
馆子不太多。
都在狗食馆里边，对，很便宜，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可能就是这个吧，就是大家可能要回归到最朴实的一个内容上，就是用脚去丈量生活嘛，就真真
对，
正正
找
的
点旅
是
行的意义在
在
于
路
找点
上。
乐子给自己的生活。
对，就是咱们可能前几年的那个经济太发达了，就是大家都跑得太快
主
一
要是
点点
前几年
了。
大家都极力注那个专注于挣钱这件事，觉得哎呀，挣钱真的很厉害啊，或者是要年轻时候多赚点钱啊。然后疫情咔哧一刹车，然后大家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生活这么重要。
对，我觉
其
得
实说，
很多人在旅行当中也贯彻了"卷"这个字儿，到哪儿网红点儿打卡。我的
对，
天，我说实话，我们因为我住在市区，然后我们家门口那条路，我真的
就
即使点
网
了，
红点
我
儿，
都
对，
是没什么人的。虽然他在市区里边，但真的没有什么人。虽然我们那条路非常有名，出过很多很多的名人，然后。我突然就是从去年国庆的时候意识到，我那天我一出门全是人，把我给吓的呀！我怎么哪来那么多人？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然后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人家说啊，原来这帮人呢，是在那个这个梧桐区，后来呢转战到了圆明园路，现在呢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就这样。弄堂里面也好多人。你就很头很痛，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站在阳台上，看到你这院子外边就有人在那拍照
笑
了，
死！
你就那种感觉，其实是就感觉有一种你自己的领地被别人
侵犯了。
外敌入侵那种感觉，然后给你的生活其实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包括我们那弄堂里边，因为之前传说什么什么有俩明星夫妻在我们那儿买房，其实不是啊，就我不说谁了，不然就人家一查就查到我住哪儿了，是吧？就是明星夫妻。在我们小区，不是在我们弄堂买了房，然后呢，很多那种抖音上面的什么的，就那种人，他就会就是来什
啊，
么
过去蹲点
来
儿，
蹭
对
热
吧？
度是啊，
探路，所谓的拍视
蹭热
频说
度，
啊，这房子谁谁谁的，这房子就是他们俩买的，其实不是，他没有
胡
在
说
我们
八
那儿
道，
买房，没有，这胡说八道。但是就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人来。就是拍这种视频，然后还骚扰，就敲门去，或者有些什么大爷大妈在溜达、散步、遛狗啊，他们就会上去问啊，谁谁谁说啊，大爷没有这个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些人还不罢休，就很烦，给你的生活就带来很多困扰。但我其实说实话，旅游这个东西就是各玩各的，我当然无意说是去批评这些人或怎样，他们有他们的玩法，可是我觉得就是扰民是不应该的，真
对，
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那一片很安静，然后突然多了那么多人之后，我其实我能够理解那些住在景区的朋友们，就那种
痛
心
苦。
情，因为你自己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 就不是心里肯定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呢，你也阻止不了别人的脚步，别人是花了钱跑到这个地方来的，你能说什么，对吧？但大家适度把握那个度，不要去骚扰到别人，这个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像我们已经包括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你接触到的人、看到的人、你观察到，基本上跟你也比较相似的一些人。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还是热衷于打卡的，就是这要不就突然出现这个地方打卡了嘛，安福路啊，妖魔鬼怪特别多。上海人不穿成那个样子的，但是就有那些穿得很奇怪的人在那地方作秀，天天跑来跑去。那个大爷，中国大爷最后的倔强就是人手一个单反。大炮筒，那对着一些美女呀、帅哥呀，哐哐哐一顿乱拍。他们退休以后，上班的地方换到那些网红点，你知道吗？就在那边给那些时髦人士拍照片。然后那些人呢，就当双向奔赴了嘛。那些人就也是天天奇装异服的跑到那边，就是为了，比方他知道这些拍照的人会发抖音、会发小红书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也需要流量，对吧？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把旅行这件事情给搞破坏掉了，他把旅行的本质给颠覆了，因为他要的还是那个聚焦的东西。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旅行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把人生当中你聚焦在你身上的东西给去掉，短暂的去掉，就比方压力、工作压力，有时候来自于家庭的压力等等，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去掉，所以你才会换一个地方去。调整自己，
要忘记他，
对，但是这帮人就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我是觉得，虽然我尊重别人的玩法，可是对我来说，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真的。还有就是，比方说之前放《繁花》了之后啊，就说实话，排骨年糕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我外公什么带我去云南路吃，我真的是我喜欢吃年糕，我也喜欢吃排骨，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排骨年糕。我觉得放在一块儿就是不好吃，
很奇怪，
因为什么？它那个排骨就是上海排骨分三种嘛，面拖大排有炸大排，然后还有红烧大排，对吧？排条什么就另说了，不算，就大排。然后面拖大排是我们就是像那个就是外面有一层面粉的壳，就包着面粉油炸的，然后就软软的。然后炸大排呢是我们最喜欢吃的一种。比方我们那种老式的国营的那种小吃店里面都会有的，倒上辣酱油，把丢，蘸辣酱油，吃完小馄饨很舒服，你知道吧？然后还有红烧大排嘛，家里面葱烤大排都是这样烧的。那像那个叫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排骨年糕那种排骨啊什么的，还是很地道，因为那时候的猪肉也香，年糕也糯，
的，
然后它那个做法又很好，不像现在，我跟你说。现在那些像以前那个仙得来排骨啊、排骨年糕什么的，现在都一坨屎。但是《繁花》放了以后，我的天呐，那个门口排
火
队
了，
从就拐了一个大弯，然后黄河路也火了呀。黄河路真的已经落寞了20年了呀，都没有
对
人
啊，
了，
我
同
记得
志。
我好，我十几年前去皇后路就拆的没几家了，已经那
对
时候感
呀，那
觉，
个就是唯一排队的，就是国际饭店那旁边那个专门
哦，
卖蝴蝶
对，
酥啊、金丝卷、
对
银丝卷的
对
地方，
对，
对吧？还有对面那个杏花楼，一到清明节就排
对，一
队
看就是
买
那
蹄
种那
花。
种老城区都没什么人住的感觉，
对，真的已经落寞了。然后，但是自从繁花玻璃屋，我天，人山人海，那边还居然警察也没办法，在那还加了一个红绿灯。原先那边是没有的，就
太
全是
可怜
人，
了，
而且都
警
是
察就
游
是说莫
客。
名其妙多了一个赌点，
就本地居民不太会去凑这个人，上海 人
对，
尤其不喜欢搞闹忙，就是
就
看
是
看
大
就走
场
了。
面见多了，对热闹没有兴趣，
因为你自己生活的地方，你都看了 它
是
几
的，
十年了，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游客特别多，拖着箱子的什么的。然后我有一天开车经过那个，就在新世界丽笙喝下午茶，喝完之后开车回家。我的天呐！我一看黄河路那个以前那个国际饭店买蝴蝶酥，就是可能就排队排个50米吧。那天就转到南京西路上去了，从黄河路转到南京西路上去了，就是排了大概几百米的那个长度。我心想，那有什么好吃的呀，对吧？当然，对于游客来说，可能就是你来了，就像跑到天津要吃狗不理包子那种意思一样吧。但是就是 哎呀，挺那什么，包括之前拍那个降元弄那个谋杀案，就是不是那
嗯，
个谁来拍的嘛？叫什么？完了一
林
下想
嘉
不起来。
欣、
哎，对对对，导演叫什么来着？
陈可辛。
陈可辛，对。然后那边不是把整条乍浦路全给重新改造了一下嘛，改成以前
嗯。
民国式风格，然后也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当然了，除了我们本地的老爷叔老阿姨去拍照之外，就基本上都是游客，就是我是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一窝蜂式的旅游方式的。
嗯，
其实上海虽然不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到上海来最值得看的不是外滩三件套，对吧？当然迪
嗯，
士尼另外啊不算，我也没去过。反正就是上海最值得看的是曾经的那些民国时期建造的建筑。真的，我
对，
们没有什么自然风景，黄浦江算自然风景，没了，没有山，那个蛇山那么矮的。一会儿就上去了，都我觉得那都不算个山，那叫坡，对吧？
土坡儿。
对，然后就是看那些百年前的建筑，各式各样的，来各种世界、各种国家的风格的。这个东西，而且我们这边因为它整条路线是非常好逛的，就是你如果有体力，你的脚力也比较好的话，你从早上走到晚上，中间走累了，街边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路上面的这种小街道。我觉得跟很多城市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小马路是非常精致，两旁边全都是法国梧桐，然
对，
后旁边都是小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店，而且它错落有致，它每个门头设计的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对吧？然后进去之后有卖衣服的，有卖餐饮的，也有卖那些饰品的，也有大型的那种商场什么的，它分布的非常好，很科学，而且很养眼。我走路你累了，随时随地可以找个地儿坐下来。就这种，我觉得这个 city walk 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游客来的话，
设计
其
得
实
很
是，
好，嗯。
对，他，因为他真，我觉得这个是上海非常独一份的东西，其他城市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一直在想，旅游到底像我和崽儿两个人出去玩，我们是很喜欢逛菜市场的，菜场、超
嗯
市，去体验当地的民生，就跟领导下乡考察似的，比喻，其实
对，
不是。
一个城市的市场是有灵魂的，
是，就是我们说实话，就是去体验那种当地人的那种烟火生活，
生
对
活，
吧？
嗯。
感受一下人家是怎么，看看人家的。就像我们去广西的时候，我们俩那边突然下大雨，然后我们俩躲在那个人家那个店的雨棚里面躲雨，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大姐，就是带着那种像越南
斗
人的那
笠，
种
越
斗
南，对
笠，
对
对
对，
吧？骑了那个三轮的那个车子。自行车就是我们看那种越南或者泰国的那种电视
对对
剧
对，
看
是
到
的，
那种，就是因为它广西它那边离越南非常近嘛，然后
好
就在
近
旁
的，
边，然后
嗯，
它整
对，
个风格很
画风
像，
都很像，
对，
特别的
我，电影风格，你知道吧？就
对，
是，
你一
嗯，
拍就是一个电影的风格，就你都
没
不需
错，
要修图。然后早
是
上我
的。
们俩去逛那种早市嘛，就它都一条
嗯，
弄堂里边，而不是弄堂，就小马路。两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吃过，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反正都买来尝一尝，对吧？一个两个买来尝一尝，然后路过口渴了，敲个椰子喝一喝，菜场转一圈，就这样就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两个人骑着那个什么电动小毛驴到处跑，后来还有其他朋友一块来之后，我们一块去，天天骑着小毛驴东窜西窜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对，但是我是不喜欢，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我不喜欢这种打卡的方式，要随性，就
对，
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去近的地方还是远的地方，就是随性。只要你继续吧。
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今年相对来说也没怎么出去过，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前些日子跟朋友去那个酒店住了一晚上嘛，我们就吃了一个夜场的海底捞。我一直想吃夜场，你知道吧？就因为我们天津没什么夜生活，我们的夜生活就是因为。那天我
撸
跟那
串儿
个，
吗？
对，就他们说是你们没有夜市吗？我说有，但是仅限夏天嘛。就现在，你就说白了，你现在还是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夜市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天津人是什么？天津人一定要早睡，你不早睡，早上起来怎么吃早点？就现在西北角已经吃早点卷到5点排队了，你知道吧？我那天在朋友圈里不就说嘛，我说这西北角已经卷到5点排队了，然后立马我一个朋友出来说，对，我爸4点半就把炸糕。我买回家， 我们就都笑疯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吃，
为了吃饭起那么早吗？
啊，就是4点半就已经买回家了。不是，你想你那个胃吃得了吗？4点半吃早点，而且是炸糕，又油又黏。后来倍儿逗，然后那个就有那个外地的朋友说嘛，说的是那个我鸡要卷到你们更早吃，你知道吧？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因为老板起不来了。4点半应该就是
老板睡了，就是属于
对呀、啊。4点半肯定起买的就是第一锅出来的炸糕，这是不用问的。就他一到那排队，老板看说：“我先给你炸吧，炸第一锅就把他送走了，就不然你油都没热，你想想。”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聊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说天津没有夜生活嘛。就之前我们看午夜场的时候，找个24小时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找不着。你想12点看电影可痛苦了，你知道吧？你没有地儿待呀、啊。
你们麦当劳、肯德基都没有24小时的店，
非常少。就是你想想，就那阵儿逼着我只能去滨江道去看电影，因为只有滨江道有24小时的麦当劳。但是后来滨江道24小时的麦当劳也不见了，也没有了，就你只能看到10点多的场，它没有了。
哎，你们天津人在没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地人吗？
然后我们酒吧你知道吗，就没有见过12点之前关的酒吧吧。天津有的11点就酒吧里面就没人了，它没法开呀，你开也没有什么人呢。也没什么蹦迪嘛，对吧？所以
不行，我的老年生活不能去天津，
是的，
会觉得好无趣。
就特别热爱夜生活的年轻人，在天津可能是没有什么消遣的。就我们
广东人民去了天津，可怎么过呀？
疯了得，真的得疯了，因为你得找，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去吃了夜场的那个海底捞嘛，因为海底捞到凌晨3点，所以你得感谢海底捞，没有海底捞。你知道吗？你想看个首映电影都没有地方待，得好好谢谢海底捞，你知道？而且我去了之后，我们还说都是年轻人。后来我们就问服务员嘛，就是海底捞的服务员也喜欢跟你聊天。我说的是，哎，你都是年轻人，就是上岁数睡得早哈。他说不是，是因为晚上的话就是学生证等打折，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嗯
啊，然后我们俩就给笑了嘛。后来说的是，这真的随便开个口，你知道吗？就能找大学生去借个学生证结账。当然最后也没有借，我们就吃完我们就撤了。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哦，我就发现就是这种生活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大家如果生活有特别有压力的话，就像老森说的，你脱离开那个环境，就是找一个你特别好的朋友，你们可以晚上拉个玩儿，喝喝酒什么的。然后找个酒店住，就是你脱离开你家里的那个环境啊什么的，你换一个地方住一两天，散散心。就我觉得这个方式
其实就是
也挺好的。
嗯，
对，因为现在好多就特别好的酒店嘛，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功能性很强，就是你的衣食住行都可以在酒店里解决，酒店里可以帮你洗衣服，对吧？然后呢，就是那个吃饭也有，而且现在好多就是4星以上的酒店的饭馆都非常好吃。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吃饭没有必要非要去商场，去一些个就是你那个要去打卡或者说是做记录的地方，其实找就是星级比较高的酒店，其实人均也就200-300块钱，而且吃的是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什么西餐、中餐、粤餐、法餐，不是就反正就是各种你去搜都有，甚至于自助，对吧？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就是那个自助餐也好，其实它相对来说价位与服务是成正比的，就是你的体验感可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能让自己在短期之内充电恢复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的生活相对来说啊，就是压力还是很大的，不只是成年人，孩子们也是。我觉得学校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整体的学习氛围压力也挺大的。然后呢，就像这种短途游，因为你就在城市里面，你没有脱离开自己熟悉的这个环境，你就可以拖家带口的走嘛。现在酒店都是有套房的，它就跟家里一样，有个厅，然后2间屋子，就可以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去住。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花费呢，跟你出去旅趟游比，你消耗的那个钱数会更少，而且环境呢，大家又很熟悉。然后呢，就是这个，而且你又纯度假，说白真的就是纯度假，因为你衣食住行你都在酒店里面嘛。你没有离开这个酒店，你也不累，然后等大家都高高兴兴玩完之后呢，一开车就回家了，就也非常多。包括就是去年老孙咱们去扬州，对吧？去扬州的那个温泉度假酒店，真的全都是扬州当地人，就带着人来， 对，上海人也很
我
多，就
跟你
是周
说，
边
关键
城市
到
的。
处都是上海人。
对对，然后就是拖家带口的出来过来，就是泡温泉来的。然后呢，你又在那个酒店里度假村里面待着，它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个消遣娱乐的地方，还可以换上汉服去拍照啊什
就
么
是什
的。
么呢？一
嗯，
站式旅行，就是他
对，
你在一个度假村里把你所有的需求都解决了，
嗯，
其实
是
也
的，是
挺
的，
好的，
也挺好的。嗯，
风险
而
很
且。
低。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是有展示区的，把当地的特产都展出来了。你也可以在酒店买，你不想买，你上网买也可以啊，对吧？你上网搜一下这个东西，你到家，淘宝也到家了，正好，多好。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就这种便利性其实是很高的，大家的机动选择性也是很高的，就是有钱有钱的玩法，没钱有没钱的玩法。然后你要找到适合你的私人定制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挺容易的。咱没有必要就是说花点大钱啊。大价钱，然后这个堵在路上，我觉得每年就是这个5一11，然后这个公路上的段子啊，是看着挺开心的，但是堵在路上的人，我觉得还是挺焦虑的，
肯
就
定
是
焦
怎
虑，
么，
上
对
个厕
吧？
所都不方便。
对，没错，没错，就是你怎么样换一换这个旅行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因为咱们旅游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让自己开心嘛，想让自己放松嘛，别那么的累，然后就是你充完电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度完假之后，你能够以更饱满的一个状态投入到学习跟工作中去。说白了，咱们，还是为了挣钱嘛，还是为了好好的生活生存下去。所以说，这个就是橡皮筋儿别绷得太紧了。咱不可能说这一年这两次假期，你都要把这个橡皮筋儿一直拽到你休息的那时候再撒手。咱们中间可以，哎，对吧？周末的时候，然后给自己适当的松一松。松
调
一
节一
松，
下，
没错，
对。
别要到那种绷不住的时候再放掉。对，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清明节这种小假期啊什么的，就是可以拖家带口的，或者说
估计
是
清
三
明
五
节
好
也
友
到处
啊。
是人，我跟你说，
没错，那都是人，就是咱
嗯，
可以把它那个就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嘛，诗与远方就变成眼前嘛。
嗯，
嗯，
对，
对，
错
对
峰
吧？
出去玩儿，嗯。
对对，没错。嗯，大家都去的地方，我们可以避免不去。换一个那什么的地儿，嗯，还挺好的。反正我发现就是那个，这叫什么来着？就是像什么农家院儿啊这种，现在相对来说去的不都是老年人了，年轻人也非常多，年轻人非常多，
因
就
为
大
现在
家。
很多农家乐是这样的，它有很多那种，比方说，游戏机，然后台球室
对，
啥的，
是的，
就
是的，
它，
是的，嗯。
对，很多这个我们前些年这边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
嗯，
全方位的符合所有人的需求，就你
没
要怎么
错。
玩都行，而且它会在那个目录里边给你写清楚有哪些设施啊啥的呀，我觉得
嗯，
就是我们就是。前两年不是过年的时候嘛，那时候不是不能出去嘛，那时候疫情的时候，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那个靠近迪士尼那个地方借了一个别墅，住一晚上，然后它里边就是烧烤区啊，那别墅那个整个地方，那地方就没人买房子，谁买在那儿谁傻逼，你知道不？就商业设施啥都没有，除了离迪士尼近，没有任何优点，但是呢。就很多人，比方很多朋友一块去迪士尼玩或者怎样，他们就
啊，
会
就住在那儿，
在那儿
嗯，
租一个别墅，待个一晚上什么的。因为你想在住在那个迪士尼酒店里面多贵呀，
多贵，
对
对，
吧？他
嗯。
就在那个地方，十几个人，年轻人，然后他有可以开轰趴，然后旁边有烧烤区，有植物区，你可以在那边种多肉干嘛的，打牌、打麻将、自动麻将机，然后钓鱼的地儿都有，啥都有。然后晚上你站在那，你都能看到迪士尼放的烟花，
烟花，哎呀，
你说多好！但是他那个地
嗯，
方，可能住一2天1夜4000多块钱，但你和十几个人
人
的话，
多，对吧？
对他
嗯，
房间特别多，八九个房间，你说好几家人几对情侣去的话，其实分摊下来没多少钱，
没错，
自己
嗯，
带一些就是那些吃的喝的过去就可以了，真的挺好的，
是的，是的，就把钱花在刀刃上嘛，对吧？嗯。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相对来说，就大家都会花钱了，而且就是在网上写攻略呀，给你做计划的人都非常非常的细。我现在都不用去查，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的火车票是什么的，就真的网上就全都有，而且都是带的录成视频的形式，就非常快，1分多钟就给你介绍清楚了，从这个地儿到那个地儿，然后你。一路的这个可以去玩的地方都是什么？就把你2天1夜的行程都给你安排好了。而我就觉着，这叫什么来着？就是你可以参考，不见得要复刻他的这个行程，但是他是提起了你足够的兴趣了。包括就是像之前啊，就是好几个城市不都火了吗？什么淄博呀什么的，就这些，其实离天津都不远，都2、3个小时的车程，就坐火车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就那时候特别火的时候嘛，就是错峰嘛，不想去。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平时的日子，我就可以去那边去玩一玩，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说，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呀什么的，特别特别的好。像老孙他们上次去那个景德镇，哦，我就觉得就特别值得来一趟。但景德镇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远的，但是上海还是挺近的。嗯，
对，4个多小时吧。
是的，是的。它是
对，
不太方便，中间得倒车呀什么的。嗯，
这怎么说呢？江西在古代的时候，它也属于江南，所以离我们 不是很远。对，
嗯，
就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像我个人的旅行计划的话，要不就跑远的地方，比方说我，自从回国之后，欧洲就几乎就没怎么去过了。其实最近特别想说，如果能让我，比方我50岁，我计划我自己退休了，对吧？我自己退休行不行？让路给年轻人。然后我就想去欧洲，坐那种半年期的游轮，你飞到阿姆斯特丹啊，或者到哪里啊，然后上船。他那种游轮可能整个半年下来，上面的花费也就10来万吧，但你就一直在这个船上，然后是很慢的，到了一个城市，他可以上岸去玩个2、3天，再上船，这种类型的，我其实很适合这种慢旅行，我不喜欢卷，我到哪儿都不卷，就是喜欢躺着玩，就到哪儿先睡一觉，然后找吃的，
对，
也不怎么打卡，就是。虽然每一次出去都想啊，这个风景点去看一看，但实际上我都没有去。就是我
是的，
前些
感
年
到
的，
规避景区。
对，我的需求可能就是走街串巷，这个我更喜欢一些，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然后去吃一些当地的美食，不管是贵的便宜的都想试一试，这是我的旅行方式。所以呢，我跟那些喜欢打卡的人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然后呢，我其实特别想就退休后找一两个挚友这样子，然后我们一块儿。这样子去
到处
玩一下，
晃，嗯，
对，就是很慢
到
的，
处
大家
晃一晃，
很
对。
合拍、同频的，对吧？谁也不嫌弃谁，互相能包容，这是最幸福的了。但我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很独的人，就是我如果短途游，我基本上都一个人去的。为什么呢？我
自
自
在。
己是有一些，对，自在是一方面，就是我有一些探索欲。我不做攻略，我到哪儿都不做攻略。我不喜欢看别人告诉我怎么玩儿，
哪好玩
我跟哪
啊？
儿反过来，我是不看的。我是到那个地方，我自己就瞎走，
挖掘，嗯。
瞎走，坐公交，然后很多就是周边的城市，它都是有电动，就助动车的小毛驴的，就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骑着就是到处跑，你不认识的或者。打开高德地图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园林啊什么的，进去兜一圈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对吧？哪里好吃的，看一看，或者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看哪边老头老太多，基本上不会差。我跟你说，那些小馆子，真的老头老太多的地方都不会很难认，
对，
就是这
没
样。
错。
然后，就是比方去一些西南方向，或者说。像广东啊什么的，有很多南方水果、热带水果，咱也这儿也没有，对吧？你去体验一下。虽然我们这里也能买到，但你跟当地吃完全不一样。就像莲雾，我跑到海南，我吃起来是就又甜，水分又多，然后就很清爽。但是你在上海买到的几十块钱两三个，它不是成熟的，它是没有很熟的时候就摘下来，然后再到放到你家里。你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有一种探索欲，吃喝玩乐我都是要自己去找，就很享受那个找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有雷达，我找的地方九成不会很差，有
对，
偶尔会失手，但那也没办法，我也就不是什么有火眼金睛的，对吧？总有失手的时候。你像我今年虽然还没有出去玩，我去年一个人去泰州，我就很开心，在那边我那走了好多路，就那三天吧，3天2夜，就是借住小毛驴，因为我住的酒店门口。几百辆的小毛驴，各种颜色的，
嗯。
你随便骑，就这样。到哪儿，它那个城市本来就小，然后我就会，比方我今现在肚子饿了，然后我想去吃什么，我避开那些旅游区，它也有会有那种集散地嘛，旅游集散地嘛，我那些地方不会去的，因为那边有很多大巴士，都是成团成团的游客，我一般都是骑小毛驴看看街上那些馆子，就是。老年人比较多的，我就进去吃了，因为他都是那种吃早茶的地方嘛，还有什么那些什么鹅肉火锅之类的，反正你就看哪里有老年人，你就进哪个店，不会差到哪儿去，而且很便宜。老年人不会吃很贵的东西，他们要吃性价比高的东西，这是一个经验。还有呢，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看人家钓鱼，我都能看1个小时，坐在桥洞底下，又不会很热。然后那个是他们那边的凤城河，好干净，好干净。泰州跟扬州就在隔壁，曾经是一家，后来分开了，出了2位领导人嘛，不能成一家，对吧？那非要分开。然后后来咋整呢？就是我沿着那个河走了大概3万步，你想想看，而且没有觉得很
走
累。
了好久啊！
对呀，就到处跑嘛，上上下下看人家钓鱼啊。然后在那边看灯啊，它规划的特别好，然后去坐游船啊，哎呀，很幸福，就那3天其实很幸福。然后吃的东西其实跟上海还蛮接近的吧，虽然它属于苏北地区，但是它吃东西其实江浙沪也没有差距特别大，说实话，也吃得
口味
惯。
差不多，
对对，我去扬州呢，基本上就是跟于总啊、跟崽儿啊什么的一块去的。然后就又不一样，扬州就比较繁华，对吧？它可能整个商业化就比较高度一些，做的比较成熟。那泰州就更加的朴素吧，然后像我们这边，像我今年是也是确实有这个计划，只要是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什么那个的，去火车站直接当场买张火车票就走啦。就是像比方去常州就1小时，去镇江也就1个多小时，对吧？去嘉兴15分钟，然后去苏州就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就都是很近的，你都不用跑到高铁站，就我们这边新客站、上海火车站都在市里面的吧，然后你不用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就这种火车，它短途的它都经过的嘛，东南西北的都可以去玩，所以这种我觉得就是只要你自己有这个欲望，你动起来，你就能出去，有的时候
没
就是懒。
错。
躺在床上刷刷手机，算了，下周吧。好了，你就一直拖一拖，拖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泡汤
永
了。
远
然后，
没有时间，
对，然后永远就是把时间都浪费在了这个刷手机上面了，就挺不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今年其实，就像我最近不是又开始玩做烘焙嘛，面包啊、饼干啊、蛋糕什么的。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我会有意识的去减少，就是
玩
在。
手机的时
不是
间，
玩，我其实不怎么玩手机，就是有意识减少碰电脑，因为休息在家里边，工作是做不完的，对吧？你手上
对，
有活的时候，你没法干活，所以我就会把工作时间压缩掉。我花2个小时去做一个面包，做一个蛋糕，然后我在这个2个小时里边，我可以一边做着这个点心，一边看看电视剧，把我那些落下的电视剧、电影补一补，就。一心两用，然后整个也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哦，你做出来成品之后又很有成就感，又好吃，自己做的东西又方便又健康又安全，所以就一举几得嘛，对吧？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干活？干不完的，干到死都干不完的。
对，是的，
对，我现在就是之前我觉得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我现在就是有意识的去压缩掉这个，就是在上班工作日我尽量多做一些，休息日我就。多玩一会儿，所以呢，下一步就是等天气好了，我就要出去玩。我骑自行车， 不管我有公路车，有山地车，我还有小毛驴，对吧？我还有四轮
是
的，
的，是
我
的。
各种车都有，这样我就可以，我高兴骑什么开什么，我就出去了，对吧？
就
骑或
是，
者把自行车往汽车后面一挂，对吧？到哪儿骑车去了？最近跑山的骑车跑山的人特别多，我也可以加入各种车队，大家一
骑
块儿
行队，
跟
对
着大
吧？
哥们去拉练一下。就觉得人自己要给自己找找事情，你不找事
没
情，你就
错，
一直瘫在那个床上。
对，因为
是
就是
的，
没有咱想象中是咱能活那么的久，正常的人生只有3万多天。
对呀、啊，
你这3万多天里有一半都是在睡觉啊！你想一想，其实你
哪
正正
有
常
那么
常，
没有？我不止，我不到。
不是不是，你要刨出去那个，就比如特别小的时候，还有姥姥动不了的时候嘛，其实你正常可以支配的时间只有1万天，而且这1万天可能大部分都是被吃饭啊，然后那个就工作呀占用了，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就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瞧周末，对吧？这个自己的私人时间怎么把它利用起来过好了？其实我觉着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就像老三说的，出去骑行嘛，骑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就这个城市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是的，你对自己的城市未必那么熟悉。其实
没
像我
错，
的话，我大概也就是比较熟我家附近5公里范围内的吧。你像我
是
去
的，
浦东，我开车我都不认识，我要开导航的。而且进那个隧道，一个不小心就进错了，对吧？就
出
绕
去就
远途
找不
了。
到了，
对啊，你比方说有时候从浦东在陆家嘴，我想要去虹口，那走新建路隧道，哎，但是那个转盘差一点就转错了，转到人民路隧道去了，就跑外滩去了，就这样子的，就是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就绕一大圈儿。但是有我这个我呢不太会计较这个，就错有错的错处，就觉得错了就错了，我心态很好。就比方像以前出去到杭州去莫干山，对吧？明明这个地儿，人家那个旅店老板说你这个地儿要拐弯了啊，然后我们小鱼同学说不，我觉得应该不拐弯，直走哈，多走了4个小时。但我觉得，在盘山公路上溜达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因为别的人都开车，就我们走路。但你能看到远处的山，对吧？茶园，然后各种各样的云，还有芦苇等等，就是真的是错有错处，错有错着，就不一定不要焦虑。就你到哪儿，我觉得都是上帝安排的，错了一定会给你关了一扇
其他
窗。
的补偿，
不是给你关了一扇窗，你也可以把窗推开，给你把门关了，你把门踹掉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要等着说，哎，我很焦虑，我一定要折返，然后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这个4个字要贯穿在你的人生当中，就顺其自然，到哪是哪，到哪片山砍哪片山的柴就完了嘛，对吧？
对，
就是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没有什么，我是很享受一个人旅行的。
是的，是的。
对，就人多其实有人多的麻烦，因为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要互相迁就。就是你未必你能100%迁就别人，别人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我也没有错，可是对方就觉得不开心了，但你又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不开心了。你包括像住酒店，对吧？像我这个人呢，对住要求非常高，一定要干净，我是受不了那些，而且我整体的这个环境要好。就是出去，我对吃和住非常讲究。可是你有朋友的，大家经济收入不一样，有些朋友会就不太舍得在这方面花钱。那你怎么办？我觉得就是要兼容，你就好迁就朋友。但是其实你住的是不舒服的，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朋友如果
是的。
说反过来迁就你，但对他的荷包又不友好，你怎么办呢？就很麻烦这件事情。可是，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在一起玩也是很开心。我很怕的就是旅行当中突然有一个朋友不高兴了，然后一群人都一头雾水，怎么回事？不知道。就整个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整个的感觉会非常差。
战战
我，
兢兢的，
对，因为你不知道哪出错了，就是这样子。有这样很可惜，我觉得就是。所以呢，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跟能玩得起来的朋友一块出去，大家在消费观上面也没有什么差距，然后呢，就是大家对吃喝什么的都比较有要求，还有呢，就是也都很懒，没有那种打卡的需求，但就是同频嘛，所以就
对，没错。
挺好的，很舒服。就花钱花多花少真的不是事儿，说实
没
话。
错，
中国人信奉穷家富路的，出去就不要抠抠搜搜了，对吧？平时
是
节约
的，
点
是
没
的。
关系，出去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你在这方面七算八算的，你能开心得起来吧？就不开心了，
对，
对吧？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说你一个小团体里边突然加入一个陌生人，就很麻烦，就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玩，对吧？你的陌生人进来，你又不熟，又不好随便说话，本来跟朋友可以随便讲。来了一个陌生人，你就不敢说了，咋说呀这话，对吧？就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跟别人一起玩，不要，要不你就是直接加入那种小型的旅行团，反正都不认识，自
哎，
己玩
是
好
的，
自己就
没
得
错，没
了，
错，
你也不用迁就任何人。你要跟朋友呢，我觉得很多人当然很幸福，问题就是很多人大家都是那种要气量大的。气量小的人别一块儿玩，玩不起了。还有就是一个人玩也没什么不好，所以旅行方式是有很多很多种的。
对。
对，哎呀，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是觉得大家一块出去玩，对吧？有的时候，吃上面就我最讨厌一种什么人，就是你比方说啊，你说哎，你找一下吃的地儿，你找了十七八个，他都是哎呀，我不想吃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你自己找呀，为什么要为难
然后
我
一
呢？
问什么就随便，
对呀，这就不是谈恋爱，人家男孩子非要迁就你啥的，大家都是女生，然后在一块玩，就如果说就我的态度就是我要不就不说话，人家说啥我跟着走，对吧？要不就。就是那个你自己做主，让别人听你的，就完了嘛，很简单的嘛，简单的事情简单化，不要复杂化。所以呢，你看，就是玩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的。那
对，是的。
你一生当中找
其
到
实
几个
很
能一
难。
块玩一块吃的人，太幸运了，很幸运，知道吧？所以要珍惜，彼此都要珍惜。反正今天就是这么一个话题吧，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会想说，我们为什么突然会更在意那种接近就很朴素的这种玩法，或者说一些想法？就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还会追求那个浮华的过程，年纪上来了反而就返璞归真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好的事情，它不一定是真的跟金钱有关系。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们。就整个人沉淀下来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是的，
对吧？以前我记得我们去什么，我们俩去香港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很多的时间会花在购物上，或者说
对，
去什么的。但你这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重要。像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再出去香港什么的，我可能更多的会放在去山里边逛逛，拜拜佛。对吧？然后到
对。
处走走，我们俩其实还算好，就是能够一块儿去走很多的那些路啊什么的呀，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什么的呀，就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在购物上。但是以后估计再出去就不会这样了，就连购物都没有兴趣了，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了。就是真的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玩的方式。
没错。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像，上海啊什么的，我还是蛮推荐大家来上海玩。虽然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自然风景，可是呢，上海真的是，就是最起码就是它对于你了解这近100年的这个上海历史的话，还是很清晰明亮的，并且它整个徒步的这个路线也是非常舒服的。到上海来真的。我觉得丰俭由人，你可以住上万一晚上的宾馆，你也可以住200块钱一晚上的这个快捷酒店，对吧？吃的东西路边有十几块钱一碗的馄饨，你也可以去吃几百块钱一碗的面，就自己就不要我很讨厌像有一些人为了博流量，就啊上海一个冰淇淋要三四十块，哪儿没有三四十块的冰淇淋
对
啊？
呀，对
这款
呀，
式
对
吗？
吧？就
是
是
的。
你非要就是上海就还搞什么互币啦、互签啦，我觉得这种人脑子有毛病，你知道吧？搞分
是
裂
的。
吗？哪个城市一个直辖市有自己的货币呀？你脑子有病吧？是不是？对不对？就为了搞流量吸眼球，就在那儿总是一沾上海两个字就亢奋，我不知道，真挺担心他们的血压的。对，觉得真的 大家也不要去相信这些人，就是到一个地方，你要了解一个地方，你就到这个地方来试一试，看一看，对吧？这个很重要，
没错，
就听风就是雨最没意思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像我现在很想要去中亚地区，中亚三国是我今年非常非常想实现的目标。外高加索平原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其实一直前些年一直在说想去摩洛哥嘛，是吧？今年我看过年的时候，有个朋友去非洲，去了非洲，玩了大概20多天，我好羡慕啊！他参加的就是那种6人的小型旅行团，都是陌生人。然后费用的话，问他，他说整个费用也就5、6万块钱，因为包括机票啥的，毕竟那么远呢，对吧？然后他拍了好多好多，带着长镜头过去的，拍了好多动物啊、自然风景啊。他说真的特别值得去一趟，人生中是一定要去一趟非洲的。他说最遗憾的就是他没有租车，因为他们是旅行团嘛，都是有当地的车子什么的。他说如果再去的话，他就要去考一个国际驾照，然后到那边去自己租
自
个
己
车
开
去看
车是
动
吧？
物大迁徙啊什么的。
哎呦，好羡慕呀！
对啊，真的好棒啊！我觉得特羡慕。然后也有朋友，就我朋友圈里的人，我看整个春节基本上大多数人都在外面玩吧，就都真的挺羡慕。我不是没时间出去，我是不能出去，所以我特别特别羡慕。没办法，我没有
对，
规
老
定，
孙这太可怜了。
不能随便出去啊。所以呢，就很羡慕，就真的觉得。如果有的选的话，我真的觉得我50岁我就要退休了，我不想干了。然后我就把余生的时间都用在旅行上面，到处玩，国内国外，能跑的地方都跑个遍。以前我们还想过要去南北呢，但是一想到要坐30多个小时的飞机，我就
是
望
的。
而生畏。可是总觉得有些东西你没有见过的。总是想要去见一见吧，可能就是我突然就很理解那些老年人，你知道吧？以前总是觉得啊，他们有钱有时间，我觉得不是，就人可能走到暮年的时候，反而对这个世界又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留恋和珍惜。
没
年轻
错。
的时候你不在意的，就像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那么的在意，瞎搞。然后年纪上来了，你就会知道啊，真的是这个东西你是抵抗不了的，对
对，
吧？身体。整个
衰老，
身体素质极限下降的时候，你拉都拉不住。然后我就像老年人喜欢出去到处玩，不管他们是报那种廉价团，还是说有点钱的自己组团，这几个老伙伴出去玩什么的，都让我就是有了不同的看法。要包括我爸刚从去了日本，然后呢？是因为我有个亲戚在那边开民宿，然后也叫他去开张嘛，叫他一块去参加一下这个开张典礼，然后他就顺带在日本逛了一圈，逛了10来天。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一次的感受如何？他说人好多呀。
都是中
他
国
也
人。
去，他说京都，他特地拐到京都去了。然后他说京都的樱花还没有开，可能今年比较冷，樱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开，你知道吧？以前这个时候京都的，它开2、3批樱花呢，第一批应该已经开了，但是这一次就是没有怎么开，但是街上全是人，哦，随处可听到的都是普通话，中国人太多了。然后日本现在不是日币那个汇率
汇
很
率
好
合
嘛？
适，
但是它整个经济是非常奇葩的，呈现了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状况。它自己经济很萎靡，但是呢，外输入又很强，所以导致它这个里边，我爸爸说，你现在去不管它经济怎么样吧，你现在去旅行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各方面你的消费啊什么的就很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呢，他觉得这一趟去的还很值得。然后他说就是。下一步，他打算5月份要去南法，跟他的老伙伴们要去自驾游了。哎呀，我真是
哎
羡慕
呀，
死了！
羡慕呀！
啊，南法自驾游，一想那个田园风光，对吧？那边，哎呀，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口水都要
是
流下来了那种
的，
感觉，对，特别好。 所以呢，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得想穿一点。就如果说你自己这个收入啊什么的已经足够支撑你就是余生的生活了，也可以不干了，干它干嘛呀？你挣钱干嘛呀？挣钱不就是享受人生吗？现在咱也不买房，对吧？你其实只也不背什么贷款，你只要有一些钱在口袋里，你就可以去享受生活了，对吧？我认识几个朋友，人家做那种家居设计的，40岁就退休了，夫妻两个人不干了，直接上海人，口袋里家里本来上海有一套房子出租了，月租金7、8千块钱，两个人当年做设计师的时候挺挣钱的，一个月啊不是一几几几几几年下来存了几百万，然后他们现在跑到苏州去了，租了一个房子，重新自己是设计师，重新装修了一下，有一个70、80平米的小花园，种种花，养养草，养养金鱼。我的天呐，我说你这神仙般的生活啊！他说对啊，我说那你下一步有计划？他说没有计划，
就
就这
走
样。
一活一天，开心一天就是了嘛。
对呀、啊，他说我说那回上海吗？他说苏州回来不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吗？对吧？现在
这
先
哪里
暂
都
时，
一样。
对呀、啊，暂时在那儿。我说那我说的下一步计划，并不是说你是不是还有工作，我说的是你有没有，比方换一个地儿生活的计划。他说暂时没有想过，就是没有想过。现在
就随心所欲一点
人
点
最
嘛。
舒服的状态，可能就是你不想。就是你沉浸在你现在的状态里边，然后到那个状，就现在这个状态，让你觉得没有意思的
就
时
是
候，
单纯的生活，就是生活，
对，就没有意思的时候，你再去想换一个地儿。然后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可能余生就是这样生活的，到处游荡，
哎
也不
呀，
买
真
房，
羡慕。
对，就是那钱，反正两个人现在他说我们俩没有什么开销，因为他们住在苏州的郊区，他们也进城。顶多就是采购一下，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然后呢，他们大多数时间就在乡下，自己早上去那些农民的那种大棚买点蔬菜。他们现在素食主义了，连肉都荤腥都不吃了。然后
哎呦，
整个人状态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把自己的人生调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
状
式里
态，
边。我们真的做不到吗？我觉得不是，而是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放下，
对，
没有
留
他，
恋的比较多，
没有人家洒脱。真的，你要说我们有时候说啊，父母老了呀，人家父母不老嘛，大家都同龄人，好吧？就他们父母也六七十多了，咱们的一样的呀，情况都是一样的呀。我当然他可能考虑，比如住在苏州，就是因为离父母还不是很远，有事儿直接1会儿1个小时就回来了，对吧？对，因为是我也问过他们说，那你有没有考虑，比方说去一些南欧啊，一些小岛生活、小国家生活？他说没有想过去那些地方。其实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国家很多经济情况不太好啊，怎么样？其实对于小老百姓来说，你说影响大吧？经济好的时候影响也不大，
也不大，对，
经济差的时候影响也不大。真的，就是没你，你可能物价往上飙了，但是你也可以把你的需求降低嘛，对吧？他说他曾经也是天天要什么下了班泡泡酒吧呀、夜店呐、啊，到处玩啊什么的呀，对，出去出国必要买几个奢侈品啊什么。他说现在我这些东西全都不想了，就是每天买点蔬菜、青菜，然后自己做饭，然后泡点茶、喝点酒、喝点小酒，都这日子突然感觉到生活变美好了。曾经那么拼，都不知道拼点啥。我说拼了几百万呀，不然你现在哪有钱待在这个地方？他说对。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就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会分割那个阶段，你在上一个阶段你的忙碌它是有价值的，你在下一个阶段的闲适也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总是处在一个处境里边，对吧？所以是时候要去改变了，要去行动起来，从你短途游开始，走出家门开始，哪怕你不上高铁。你在你的城市里边骑骑自行车，溜达溜达，动起来，感受一下春光明媚，对吧？看看不同的人，然后吃点你没有吃过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好的。 就是把自己身上那种焦虑的东西给剥离掉，然后把自己的欲望降低一些，真正的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可能我们会寻找到一些新的答案和问题吧，对吧？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每个人身处的城市都不一样，自己去开发你想玩的地方吧。然后大家可以交流经验，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就是聊一聊自己的家乡，然后自己最近去了哪里呀？看到了什么新鲜的事物呀？吃了一些什么好吃的呀？我们应该主动的让生活变美好起来，而不是等着别人告诉你什么是美好，什么是幸福，对不对？
没错，
嗯，我们要这个要有主观能动性。
对，是的，
OK 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祝大家吃好玩好啊，拜
大家
拜，
清明节快乐，拜拜。
清明节快乐，
对呀、啊，清明节踏青嘛，清明节就要踏青的，
好，
拜拜。
晚风吹呀吹，随风起，今夜小孩不要偷偷哭泣。晚风吹呀吹，随风起，随着一幕繁星静静睡去，吹晚风。繁星。